弟兄姊妹平安。夏天还是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上周是父亲节，这个周末又有很好的神学讲座。然后虽然有些人出门，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救恩何等浩大，救恩能力何等浩大，我是很感谢信宜刚才有提到说，哇，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可能都唱哈利路亚，但是遇到阻力、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到神面前支取更多的能力，不是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使用今天保罗祷告的经文，主也在我们的心中真看到、真知道，开我们的眼睛，这救恩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在上周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姊妹分享了一个故事，她去探访亲友的时候，还是可能不是最近啊，可能是一两年前，就看到他们家里面的有个小孩啊，我们这是因为父亲节有感而发，他们有个小孩，大人们就坐在一起聊天，小孩呢就一般来说就会觉得很无聊，是不是？但他就坐在那边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就是爸爸当然很有智慧啊，就弄了一小盘水果。那个大人们坐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就坐在爸爸的腿上，然后就吃着他的水果。然后呢，眼神当中看着这些叔叔阿姨聊天，可能也不太懂啊。但是呢，就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那感觉上就是说，你爸爸真疼我啊！哎，爸爸好棒哦，爸爸很有能力给我最好吃的东西。就站在那边很享受，那嘴巴还扎巴扎巴的，就是感觉到就是一种在神的爱里面特别享受。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唱哈利路亚的心的时候啊，但我们不是常常都能做到这样。所以我们在北美，北美的华人教会当然是比不上像有些地区的受到逼迫的教会，所以我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逸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阻力。如果你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周三祷告会，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就是迫切的祷告，有很多需要，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在苦难当中。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保罗，就是创立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保罗，他在他开篇的时候，在一个这封书信当中怎么样鼓励他所生的这些信徒。大家记得吗？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当保罗终于在以弗所他很想去的小亚细亚，就有十二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不认识圣灵，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洗。就从这里开始，保罗就把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多，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把福音传开了。那他如今在狱中，就把这个书信再写给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他想到的是他所亲爱的那些门徒和在阻力当中的教会。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开始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再多说一句，就是其实如果你看新约当中为圣徒们的祷告，有三处其实是非常长的。当然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为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到要合一相爱，就为我们这些，为我们啊，就是门徒之后的我们，就是我们现今的教会祷告。那另外一个很长的就是刚才其实已经读经的时候读到，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就是这面我们今天经文的后面两章，就讲到在主耶稣里面尝过高深的爱啊，要有尝过高深的爱。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来看看说保罗在这篇祷告当中他的重点是什么，他是用的什么样的心肠。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认识他，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基业是何等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按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们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曾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主啊，这一个经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又有点熟，但是你在念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保罗他到底在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会分三个部分来看这个经文啊。我觉得祷告的核心是说，我们要真知道主力虽然很强，但是耶稣已经得胜，那教会连于元首就能靠圣灵活出新造的生命能力。我们会从三点来讲，第一个是在指望和丰盛当中面对强劲的阻力，我们在基督复活当中真知道救恩的大能，然后教会呢连于元首基督就会支取新造的能力。我们看十五节，其实保罗他这里用了一个因此，他讲因此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们记得在第十节的时候，以弗所书啊，是保罗已经写过加拉太书、罗马书，写过很多书信了。其实他后来在狱中三次的旅行布道之后再写以弗所书，有些人说这是教会论的一个高阶基督论和教会论的一个皇冠啊。就是他说这个第十节的时候讲说，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昨天在神学讲座的时候，刘教授有提到说，我们不要把救恩看得那么的好像只有两页啊，它有四页，有包括从创世纪第二章到启示录的最后两章，是创造和新创造两个宇宙的更新，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二十一节的上面就看到保罗很快的就讲到说，要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好像保罗心里面挂念的是一个，哇，以弗所人其实他们面对的是很大的阻力。保罗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他很熟悉。我去年不是去年就今年去以弗所的时候，其实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这么大的阻力，哇，我就在留心看说，哇，雅典米的神庙在哪里，然后就看到那个路上所有的这些皇帝将军他们的这些殿宇啊，就是门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戏院，这都是在保罗当年其实就看到了。这个戏院这么长时间了，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现在还在，现在夏天还开音乐会，以后你还可以去买票。哇，那么古老的戏院，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像艾顿酱啊，我相信说不定以后的明星啊也会去那边演一场。这里还提到有一个，不单只是这些空中执政掌权的代表恶势力、恶魔的、撒旦的，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还有很多世界的东西。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当然就让我们要看到在跟谁征战啊。但是这些有名号的 他为什么要说有名号的呢？原来其实在以弗所那边啊，他常常他是一个当时的第四大城市，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心啊。那希腊人喜欢搞运动会，那时候有一个泛爱奥尼亚运动会，他跟奥林匹克运动会又是齐名的啊。那时候那其实他每年五月会在那边搞运动会，搞运动会的时候其实呢每次都要有现在所说的赞助商。那如果你是一个有名头的有身份的人啊，那你就去赞助运动会，那这样呢就给你一个头衔叫做亚细亚的首领。所以保罗很清楚在以弗所其实这些信徒，虽然他在那边两年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你再回到使徒行传当中你可以看到，但实际上大家每天所面对的阻力，基督徒也就是毛毛虫而已，基督徒是被看不起的，基督徒是没有名号的，基督徒是社会底层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经文里面说，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有爱心，他们确实是有信心有爱心的教会，因为保罗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而且经历了很多苦难，也见证了很多。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有名有姓的门徒们，但是保罗觉得说有信心有爱心的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求神把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让你真正认识他。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教会啊，我们也要求神真正的能够认识他。那认识他前面两个是什么呢？保罗这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有讲到说，我这里有黄色的来写了哈，就是要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当然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前面就包括十三节十四节之前就已经讲过了，是基督他的丰盛他的救恩给我们成就的，那是上帝父神的旨意安排，是通过圣灵的印记和凭证这样的基业。他已经讲了很多，但这里还是要祷告说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要来得的指望。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愿意爱主，却发现里面常常还是有软弱。我们有时候愿意合一，但是遭到误解的时候呢就觉得很灰心啊，或者甚至愤怒。我们也很愿意服侍，我们也很愿意把信仰传给下一代，但是发现世界的声音也很强。我们愿意建立教会，但是又发现自己的能力确实有限，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理念又跟别人不一样，就非常多的沮丧。我们不是不想爱主，而是觉得现实好像很难，而且也不是不知道一些真理，像保罗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就是活出来不容易。所以这样的无能为力啊，可能在我们移民的这个生活里面又加上很多生活的困难，是吧？我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已经经过了这些身份调整啊，或者是安居啊安家呀、啊、但是我们很多我们不断的有移民的进来，其实很多语言文化职场家庭孩子父母健康经济每样都有可能成为负担。外面虽然说我还在教会服侍，但是心里面可能有点叹息哈，我真的很累。所以保罗他也是为他的这些心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他没有说不要看困难，但他是说要看那个指望，要看那个丰盛，看那个荣耀。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的困难，而且要打开心中的眼睛去看。所以他重复了前面的内容，也是让他们在提醒说永恒的盼望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要不断的被心中的眼睛所看见，我们要被圣灵所照明。所以我们不一定是要多知道一些道理，我想讲我想起一些事情， 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我的侄儿当时他已经是脑瘤复发，他有很重病了，其实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在我这里小住了一段时间，但很多弟兄姊妹去关心和爱护他。我当时记得秉荣姐打了个电话来，秉荣姐来，她说我就来坐坐，然后呢，我可以为他弹弹琴。秉荣姐就到了我家，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坐着。然后我的侄儿，他其实已经非常虚弱，但是他有人弹琴啊，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哎，秉荣姐就坐在那边，他弹琴的那个动作，其实就跟在坐在这里思琴是一样的，非常的激昂，而且非常的专业，而且最后还用那个最后那个结束，看了我的侄儿非常开心。我在想啊，就是其实大家是在一个苦难当中，但秉荣姐深深的知道说，其实基督复活的能力啊，和在我们带来的这个指望和这个丰盛当中，其实我们不用讲太多的道理，我们可以去体会。他的心中的眼睛是打开的。当然我们知道，我知道后来去世了，我后来去陪伴他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神，他没法说话了，但是眼神里面我看到他的心中的眼睛是打开的，因为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和陪伴，他就在这边接受了基督，他也领受了这个丰盛的基业，他也是成为神所丰盛的基业，领受了这样的指望，心里面很得安慰。我们也知道秉荣姐，我在年初的时候去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那个戴着眼镜背后，我们的眼镜背眼镜啊，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出他那个眼睛后面他是有这样的笃定，有这样的盼望。他其实就讲说，其实我很纠结，但是我已经在预备。所以这种心里面的指望，在这个荣耀基业当中，我们是何等的丰盛啊！在我们是神丰盛的基业，就可以看到说，这是心中的眼睛打开。所以我就觉得说，保罗在这里祷告的是说，我们遇到这些阻力，强劲的阻力是很真实的，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北美的教会，当你看到孩子离信仰越来越远的时候，是不是心中很发沉？看到缺同工的时候，教会很着急；看到弟兄姊妹有误会、有纷争的时候，甚至很难过。像我是看到自己多年信主还克服不了很多老问题，其实是蛮灰心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阻力，但是保罗的祷告是提醒我们的，不是要看阻力大，而是我们的眼睛要打开，要看我们的指望，我们的丰盛。所以我想在这里请大家想一想啊，也许你碰到的不是一个身体的困难，也许也是啊，你是不是最容易看见什么？是不是看到孩子的问题？我这里列了一些啊，婚姻的张力、身体的衰弱、工作的压力。我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好像所有的工作 AI 都比我们能干了，我们的价值都没有了。还有很多身份转换，我们作为移民，那还有教会里面的不足、服事当中的疲惫，或者我这里没有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默想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这个强劲的阻力当中，仍然看见你呼召的那个指望，看见我们是你丰盛荣耀的基业。阿们。保罗，其实他接下来的祷告，才是他这个祷告的重点。我们不单只是看到这个盼望，我们就是保罗，他常常体会到说，这个乏力的感觉是需要经历神的大能，而这个大能从哪里来？他马上带领我们把眼光完全的就看到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基督身上，所以他把我们的眼光马上就指向了基督。那这个基督特别的就是在他的复活当中正在掌权的基督， 他让我们来真正认识这样的神的大能与重新的新的一个创造的大能。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接下来这一段哈，我们如果是常常上主日学的人，或者上过保罗身边的人，听得会很过瘾。因为像李牧师昨天说，我们是一个讲圣经神学的教会。我们今天，但如果你就是没有常常上主日学，或者你圣经不太熟，我相信也会带着你，你认真听的话，会带着你更认识，你会感觉到保罗他这一段的里面的冲击力和他的心肠。保罗在十九二十节说，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论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他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你，我想问一下，你真知道神的大能吗？这里保罗就是为他们祷告，你真知道？有些人说我可能知道，我说我真的还不知道，但我想多知道。如果你说你真知道，你会怎样描绘这个神的大能呢？我们这个翻译这个很好，就是说是何等的浩大，是大能大力啊！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今天早上在想这个，就是保罗他这个原文的用词其实是就像一个堆砌词藻一样的，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堆砌。我只能用一个我自己的领受来描述啊，它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比如说空坟墓、粗俗的果子。升天了，掌权了，这些是我们很熟悉的神学概念。保罗他这边讲到这个大能的时候，我只能说自己的解读啊，就浩瀚终极的大能，是主宰万有的全能，是坚强有力的能力，而且是运行不息的效能。浩然终极的大能，主宰万有的全能，坚强有力的动能，运行不息的全能，这是不是高阶的基督论啊？就如果你用太阳系来做比喻的话，我在想怎么比喻这个。用太阳系来比喻的话，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哈，神所造的宇宙，他所用他的能力所造的宇宙，和他将来要重新建立的新天新地，远远超过我们的太阳系啊！太阳系之外还有几亿个、几亿个行星、恒星，还有很多很多的星云和银河系，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只用太阳系做比喻，这个浩然终极的大能就表示这个能力就像太阳系当中的太阳一样，太阳能。就太阳系当中无法比拟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浩然终极主宰万有，就表示说他这个能力是超越一切其他的受造，包括就太阳系里面其他的行星卫星所有的坚强有力的动力啊，能力，就表示说他可以照亮一切的黑暗，它的那个热可以传递，它的只要它照到的地方就是光，无坚不摧。运行不息的效能，就是像太阳一样，它永远在那里发光，源源不断的。我不知道我讲这些有点，大家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啊。保罗，他就是用这样的能力，他这里这是他经文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你要真知道救恩的大能。那我们知道保罗这里其实他不只是一个神学的认知，当然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很懂，他讲到说，首先我们救恩的大能是复活的大能，是胜过罪、死亡、权势、黑暗权势。但是这里的能力不是让我们这些旧亚当的人生更加的成功， 而是我们要带进末后亚当新造的生命里面来。保罗他在生命的里面，他是见证这样的。我们记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看到的就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保罗整个的神学，包括他后来在阿拉伯待了3年，在大树又待了10年，他拿出他的旧约，拿出他的这个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他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从基督那里领受到。基督他就是终极的大卫王，是坐在神右边的弥赛亚君王，他也是终极的人子，是坐在是末后的亚当，他真正的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真正的要来成就人神所造人的治理的使命。所以亚当失败的，基督他就做成了，新创造里面所失落的，基督来恢复了。所以所有的罪和死亡所破坏的，都在基督里面开始更新。这是何等的一个大能，这大家很难想象。可能我们的罪被对付很抽象，但是整个世界要被造已经开始了。保罗他写这些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3次的旅行布道啊，所以他经历了很多苦难，不是说好像哦无往不胜哈，所有的罗马皇帝将军他一祷告全倒下了，没有。但是他在1章确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带进这个对弥赛亚君王终极人子的盼望当中。所以神在时候日期满足的这个计划，就是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所以我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其实他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能，是让我们把眼光真正的，我们所得胜，我们被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恢复，是在神的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新造的旨意里面已经开始了。哇，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啊，这就是救恩的大能啊。那我来讲一讲，就是保罗哈，他把这旧约的这两条线索汇合了哈，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在新约的神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已然未然的，我们的灵已经跟耶稣一同定死，一同复活了，但是我们肉身复活的那一天还没有到。基督已经坐在，他是初熟的果子，他有复活的身体，给我们这个兄长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时代，是不是耶稣就是远远的坐在那边哈？然后我们教会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边挣扎。其实不是的，他这个大能是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的，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耶稣自己也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现在就坐在那边为我们祈求。大家有没有想过，他还是取了人子的形象，坐在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超过我们3维空间和时间的维度里面为我们祈求，将来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我知道我是学理工的，我讲这些的时候，我的那些理工科的同学们，我的物理系的数学系的，跟他们一起上课，他们听我这个会讲说，你这是个神棍吧，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你在讲什么。我真的经常有人说我是个神棍嘛，但我说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这就是保罗所看到的，所以我就这样的来讲，就这样的来信，就这样来看。所以很多人常常用这个，我们知道去年是那个二战的80年的胜利啊，就用这个 D Day 和 V Day，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常常听说过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其实已经奠定了胜局，但是真正的德国投降是到 V Day， 中间还经历了几个月。所以我们虽然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 D Day 和 V Day 的之间。但是呢，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一个摧枯拉朽的大能。所以基督虽然已经得胜，但是征战还在啊，圣灵内住了，我们还在等待身体的得赎。 基督也在掌权了，但是万有还没有完全显出那个伏在他脚下的那个样式。创造，旧的创造还没有完全的过去，魔鬼还在游行。所以我们的大能不一定要表现在我们去改变这个环境，一定说要看到这个环境的改变才好，而是表现在我们里面要做更新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大能运行的关键。我举几个例子啊，如果一个骄傲的人能够学习谦卑，这就是大能的运行。如果一个苦读的人他学习饶恕，这就是在已然未然的时候大能的运行。一个惧怕的人他能够学习有勇气有信靠，一个灰心的人他能够坚忍，一个被罪缠累的人他能够悔改，关系破裂的重新和好，这就是基督大能的运行，使我们的百姓，使他的百姓结出圣灵的果子。从整本圣经来看呢，这个复活升天的大能，刚才讲了说他不是远远的离开我们，而是为我们代求。基督有一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基督的心肠，他是向罪人张开双臂的。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在他的爱里面支取他的能力啊。我想再重复一遍，我们如果在三一真神的救恩的保守当中学习悔改、信靠、顺服、忍耐、饶恕、相爱、合一，这就是新造的救恩大能。但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经历的，保罗经历了很多。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做基督徒也很多年了，在202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新冠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人很容易健忘，我们现在都想不起新冠了，但是新冠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个什么感觉。2020年8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妈妈病危，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收到一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难过，然后我也告诉了弟兄，教会了一些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们没有实体祷告会，但是有几个弟兄姊妹就在线上跟我一起祷告，而祷告真的流泪，我觉得好像很无助，因为我知道说现在回国，第一我不希望我看不到我母亲，而且我知道她信仰是半信半疑的那种信仰，她来过这边几次，我真的希望还有机会继续跟她讲福音或者做见证。但是呢，回去首先是没有签证，因为一般的十年签证就不能回去了，而且呢买不到机票，当然你天价也能买到一张，然后呢还要隔离，还有很长的时间，你能还能见到母亲吗？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有几个弟兄姊妹，我记得好几个弟兄姊妹就真的跟我一起祷告，就是复活的基督给我们能力。长话短说，就经过办人道主义签证，然后再加上各种的隔离，包括回到家乡之后继续隔离，还不能住家里，然后呢再去看到我妈妈。然后妈妈已经经历了两次的手术和 ICU， 而且呢我可以拿到医院的这个安全码的时候，绿的，微信的绿的，就可以进出医院。我记得有一天我就从家里面，那是星期四的早上，是这边的星期三的晚上，我就很早就走到医院去，街上其实没什么行人，我也走在一个角落里面，走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面，当时是教会有祷告会，还是线上的祷告会，反正大家都是线上，所以我也参加，一边走路一边挂在线上。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还有个人说啊，现在轮到你祷告，我一边走我还在那边，好，那我就开麦祷告，我就祷告了几句，我也不记得我祷告啥，我刚祷告完，旁边有一个比我年长一点的一位女士走过来说，哎，你是基督徒吧？哇，这一声一问，你知道我的家乡啊，我不知道信主的比例可能是0.几%啊，我不知道，就是非常少，几乎没有的，就是在街上你能够有这样的人， 碰到你。然后他怎么说，我也去医院，我看我的弟弟，他还没有信主，要不你陪我去看我的弟弟，我陪你看你的妈妈，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不是保罗，我很羡慕那种看异象的同工，很羡慕那种祷告就有能力的同工。我是一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我在想说，哇，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其实在生活当中是可以体会到的。我就那一声的问候，就是神奇的问候，让我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知道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啊。我深深的体会到神的大能，深深的体会耶稣在为我们祷告，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现在每次跟我妈妈通话，她已经86岁，产生通话，我就跟她一起祷告。她说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经历神的大能。我突然哦想起来了，耶稣的大能。这里想说一声啊，保罗其实他不是在随便的写这一个，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保罗这里其实他用的词汇，你看到说诗篇110篇啊，保罗当然他对以赛亚书、对先知书都很，他就411篇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在第8篇当中就更是一个创造的宇宙的基督论，他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你使他。是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手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已经参与这个新造，我们不但是有弥赛亚君王的救恩跟他选民的立约，我们也参与宇宙之约的新造。感谢主，昨天刘教授有讲到说，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宣教和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整全的角度。如果大家觉得昨天有100来人，今天如果你还觉得昨天没有听到的话，今天下午还有，顺便打个广告，真的感谢主，我们这个周末有一个很好的打开我们视野，让我们更多的去实践出来，去经历神的大能。耶稣基督他最心爱的是他的教会，所以保罗马上把他的目光，把他的祷告又拉回到了教会，他把一切都带回到教会当中。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说，保罗他这个祷告哈，这个他到23节就结束了，因为2章1节就开始讲我们怎么样救人啊，然后讲到说，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呢，在神里面合一啊，都被拯救。所以他祷告是结束了，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说，他这个讲到这里，他其实不像是在祷告了，他好像是在讲道又在宣讲。所以我今天也是在想说，就顺着保罗的这个，就我们多宣讲一点。他说，又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边，我们有时候当然敬拜主，我们很感动啊。但是有没有想到说，教会是何等荣耀的身体？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圣徒，他叫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是为了教会来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非常宝贵啊。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经过不断的沉淀，我们现在如果你还没有上主日学的话，再打一个广告，你去听教会历史蛮好的。我觉得教会历史的老师们他们讲了很多遍啊，越来越沉淀，越来越有阅历，看到教会当中基督的能力是怎么样运行，圣灵是怎么样运行。神不是只是把基督高举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真的是教会的元首，与他有一个基督与教会有一个真实的联合，从他来领受生命方向供应能力，而且圣灵正在建造教会，高举元首基督。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后面，包括4章6到6章啊，都一直讲很多方方面面的实际的，因为我们今天就不仔细的讲，但是我这里还是讲到说，怎么来支取 支取能力呢？其实保罗这里没有讲很多，但我自己再发挥一下啊，因为我想这是在保罗所有的神学书信当中，这也是在众使徒，不论是约翰的，不论是福音书，不论是一般的书信当中所说的。第一个支取能力，就效法基督，做谦卑舍己的仆人，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时代里面做见证，就像启示录第十一章当中的两个见证人一样，仆人不能大如主人，基督的受难，他的复活，我们也在这个时代当中按照他所复活的能力活出新造，就是效法基督做谦卑舍己的仆人。第二个是说在合一相爱中发挥不同的恩赐，就像保罗一直所说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更加的说，这个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啊，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特别重要啊。我们教会真正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人的经验，更不是来自于组织效率，也不是来自于资源的多少，更不是来自于几个特别能干的同工，这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会很负责，我们常常很会安排，很会做事，可能我们有时候不太会彼此敞开，不太会彼此深入的牧养，不太会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彼此陪伴接纳，真正进到内心的深处来彼此扶持。我们有多少时候说我们在一起小范围的啊，我们彼此认罪悔改，再次的把眼光信靠耶稣，勇敢顺服的真正走这条蒙福的十字架道路。我们有时候会聚会，有课程，有饭食，有活动，却不容易真正的活出那个深入相交的生命。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在曲终人散的时候，反而心里面觉得哦，还是挺孤单的，挺无力的。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各自拿着充电宝哈，自己的属灵充电宝自己在那边充电，而是我们作为身体，要不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供应，彼此也成为供应的管道。所以我们支取这个能力呢，不是说我们像拜基督像拜拜一样的让他做一个工具来实现我们身体上的或者我们各种需要甚至是计划，我们是在祷告里面归向他，在真理当中认识他，顺服他，在生活当中彼此深入的来让能力在我们心里面。当一个弟兄如果他能够放下骄傲，主动道歉，这就是在身体里面支取基督元首的生命。这不是说成功的能力，是坚忍的能力，是悔改的能力。当一个姐妹如果说她选择饶恕而不是继续的苦读，这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彰显复活的大能。他不是在控制别人，而是在爱人、饶恕人、服侍人。如果夫妻多年的沟通有困难，却愿意靠主重新学习倾听对方，这是在新造的生命啊，在家中的就是呈现出来。这不是在逃避十字架的能力，这是在背十字架当中拥抱活出复活生命的能力。当父母为儿女流泪祷告，而不只是责备辖制他，在眼泪的背后却常常有盼望，继续的祷告，继续的陪伴，继续来教导，继续来见证，这就是在盼望活在家庭的里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经历很多啊。我讲一个事情，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去杨文健长老，就是教会的牧员里面，他的五周年的时候，去世五周年离开我们，我们去他的那个墓地里面。我在去的路上我在想，我们都学理工的，以前我们天南地北都聊一些啊，然后我在想说啊，杨哥是不是如果他活在世上知道这个啊，现在 AI 这么发达哈，然后这些机器人的发达哈，那人的这个很多的能力都要被机器所取代，他会怎么看？后来甚至现在的话，如果能源还不够，我们现在人造小太阳，然后我们现在过了几十年，说不定有不用核废料的这个聚变的，还要到月球上面去开采氦三啊，然后来搞核聚变。我在想他是不是会关心这些东西？小心啊，我很小心。我在想着这些，然后我站到他那边哈，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生命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 我在那边我想到的，也许他不关心这些，我想到的是他的一些嘱咐，他的一些叮咛。我记得他常常讲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明星的牧者，也没有人高抬自己。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长老，做一个教会的同工，大家都愿意谦卑的服侍，都愿意在以仆人的身份在合一中操练彼此相爱，放下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意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觉得这是神的爱和能力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彰显，也是对我们的勉励，就是说你们这些后辈们啊，就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人会担心能源会用尽啊，世界会发展啊，人的能力，人造的东西的能力，但是我想也是圣灵的感动，就看到说在教会，在基督的荣耀，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所要坚守的，所以我们所要关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教会面对下一代的传承啊，中青年的同工又觉得不足，哎，我们职堂的意向好像还没有完全落地哈，然后周围的环境呢，属灵的冷淡，社会的很多动荡啊，信仰呢在滑坡，很多的阻力，我们难免有乏力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连于元首基督，支取这个新造的能力呢？盼望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的知道。如果再说一遍，如果你要想说怎么样应用啊，更多的应用，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今天下午再去听怎么样传福音，建立门徒，彼此相爱，这是做一个整全的宣教。我们等会在回应诗歌的时候，欣怡姐还带我们用以弗所书第三章还有加拉太书中的经文，希望你得着更多的感动，希望你在今天就能够再次的下决心来支取，真知道这个能力。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啊，因为你就听了之后好像能力很空洞啊，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你愿意在接下来这两周的生活当中，你每天留心去经历，去支取神的大能，你会留意到的。我们不是在谈一个空洞的，圣灵是在我们当中运行的。鼓励你尝试把你每天经历到的那个大能的那个点，你把它记下来。这样用语音哈，你向着你的语音说一两分钟就能记下来。但是更好的是，如果你能够在你每天睡前祷告时，你花两分钟把它写成一个简短的文字，这会帮助你习惯性的去经历圣灵的大能。我知道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可能对写字或者是做记录已经大家就看视频啊，不到心里面去想。我在鼓励大家啊，写，如果你还在 dating 或者找对象，写灵修笔记的那个弟兄啊是最帅的弟兄。如果那个弟兄啊他还把每天经历到神的大能记下来啊，那就更帅了哈。督促大家啊，你把神在你心里面刚才讲的那些能力你把它记下来，因为我们是健忘的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保罗为信徒们的这段祷告还没有结束，但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不住的来祷告，求圣灵继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阻力虽然很大，但我们真愿意更深的更真的知道基督已经完全的得胜，我们在教会当中互为相爱的肢体，愿意继续的连于你，领受这浩大的救恩能力，活出新造的生命。阿门。